所以宝玉就看了这些判词，我们刚刚把所有的判词都讲完了，那么判词讲完了以后，他其实都没有懂啊，都没有懂，所以他就被金幻仙姑又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走出来好多仙女，长得非常漂亮的仙女，那种高贵的仙女。然后贾宝玉看到以后，我们看到这些仙女就跟金幻仙姑抱怨说：“哎，你不是讲今天会有一个绛珠妹子的生魂会来吗？记得绛珠草吗？我们前面第一回讲过，绛珠草就是林黛玉后来下凡的前身啊，所以绛珠仙子会回来。所以原来林黛玉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就她的前世是住在这里。所以这些仙女就迎出来说：你不是说绛珠仙子的妹子的生魂要来游玩，所以他们就等在这里。可是怎么引出了这个浊物来污染着清净女儿之境？好，他们指的浊物是什么？贾宝玉。他们说你怎么引出这么一个蠢货出来？好，你不要忘记《红楼梦》里面很奇怪，所有的角度把男孩子都当成浊物，当成肮脏的东西在讲。所以你怎么引出这个浊物来污染我们清净女儿之境？所以贾宝玉从来没有人这样去骂他的啊，到处大家都捧着他，觉得他是一个高贵的公子，可是竟然这里用浊物两个字来讲他。所以宝玉听了以后吓得欲退不能啊，他也想躲起来又躲不起来，果决自行污秽不堪，觉得自己身上简直是脏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宝玉这一段很有趣，就是宝玉十三岁生理上发生了变化，他在梦里面他觉得他自己是脏的啊。其实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进入到男孩子十三岁左右的青春期，其实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他又自傲又自负，可是又觉得自己肮脏不堪，因为他对整个身体是不了解的状况。所以常常你会觉得青春期的男孩子讲话怪怪的，每次父母要跟他沟通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因为他常常很不能够了解他自己啊。所以那个半大不小的那个状况刚好就借着这些神话的方法就把他表现出来了。那这个金幻仙姑就赶快跟大家解释说啊，你们不要怪他，说因为我今天经过太虚幻境，然后就碰到了荣国公跟宁国公。好，荣国公是宁国公是贾家开国的这个家族里面最早的两个祖先，就是宝玉的先祖。然后这个宁国公跟荣国公就跟金幻仙姑讲说，我们贾家创业以来100多年了，好几代荣华富贵，可是已经气数已终。好，民间一直相信这种气数啊，就是一个盛世不可能长久的，经过100年，大概盛世势必要没落，所以这个家族一定要败落了。那当然，对于创业的人来讲，他会觉得不安，他会觉得还有没有挽救的机会。所以就跟金幻仙姑说，其他的子弟大概都没有什么救药，都是那种庸碌之辈，所以也不要跟他们谈了。可是至少宝玉还算聪明，可是宝玉常常单溺在情感上，所以能不能给他一点警告，让他可以好好读书，将来上进，也许贾家还有救药。所以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说明，金幻仙姑还要把这个在梦当中的宝玉再继续带去听12支《红楼梦》的曲子，让他再有一种惊动跟领悟啊，希望能够给他某一种领悟，所以他就把他们带来了。那么带来以后，我们看到他就被带到这里喝酒啊，喝什么酒？喝什么样的茶啊？千红一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他就跟他说：“你喝的茶叫做千红一窟，就是所有的鲜花林叶上所带的素露来烹的一种茶，非常非常香的茶，叫千红一窟。千红指所有的花。”窟是一个山洞的洞窟的窟，可是注意一下，曹雪芹这个作者是最会用谐音字的，千红一窟的窟也就是哭泣的窟，就所有的花到最后的命运是哭泣的命运，凋零的命运，所以用了千红一窟。然后后来又给他喝一种酒，然后说这个酒是万木之枝，百花之蕊，加以鳞髓之培，凤乳之躯酿成，所以叫做万艳同杯，所有的美丽的东西，所有的艳丽的东西放在一个杯子里给你喝，叫万艳同杯。可是不要忘记杯子的杯就是悲苦的悲的谐音，所以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是在悼念这个小说里所有的女孩子的命运，不管是红或者艳，她的命运的终结的悲剧是哭跟悲啊。千红一窟 万雁同悲。然后他在这里看到一副对联，这个对联好漂亮，大家看一下，幽为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幽为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因为这是一个纯粹女孩子住的一个仙境，在这个女孩子的仙境当中用了幽为灵秀地。灵秀是作者一直认为女孩子身上有一个男子没有的灵秀之气，可是无可奈何天，女性的命运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完完全全寄托在一个男子身上的时候，它是一个不自主的状态，所以无可奈何天。其实一直到今天，大概女性都有这种幽为的心事，因为她常常要跟一个男子去讲一些话，心事的时候对方是难以懂的，难以理解的，就是女子的灵秀最后变成无可奈何，所以幽为灵秀地，无可奈何天。所以作者一直觉得过去的社会里面女性的那种幽为心事跟精致跟细腻的心事常常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男性的知己可以懂，因为也许在那样的社会男性都变成了纯物跟浊物。好，作者的角度一直在用这个角度在警醒，在警醒很多的东西，那么也特别去夸赞很多女孩子的灵秀，那种灵秀的美，灵秀之气的这种东西。好，所以他就带他来看了十二支的曲子。